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其实我记得好像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有提过哈，但是我们今天要再次来跟大家重申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又有很多的朋友写来了相似的问题，而我的身边也有弟兄姐妹们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一位来自于5686的朋友呢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跟我丈夫啊假离婚了，因为我丈夫在生意上啊给别人做担保，还有一些其他生意上的事情呢就被法院起诉了。他不想让我和孩子受到损失，所以我们就办了假离婚，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一起生活的。我想问的是，我还能再师班侍奉吗？
首先我们亲爱的姐妹，我们真的是鼓励你重新去思考你们这个决定是否是合身心意的。其实这个问题虽然很尖锐，但是我们必须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真儿必须要告诉你说，在神的标准当中，在基督徒的标准当中，即便是在世人的标准当中，这也是错误的，因为这是谎言。你用谎言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它破坏了婚姻的神圣性、真实性，也伤害了我们作为人的良知，还有我们在世人当中的见证。这个是实在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假离婚的这个事实是让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机构知道了，他们是可以起诉你的，因为你这是欺骗政府，甚至是蔑视法律。今天呢，我们先不从那个层面，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的信仰的层面来告诉姐妹，为什么现在你不单单是要停止侍奉，你是需要立刻的改变，回头把假离婚的这个事情赶快的去处理了。很多人呢认为假离婚呢，我们是没有实质的分开嘛，我只是法律上的离婚了，但实际上我们还是以夫妻方式生活着。我的目的呢只是为了要保护我们的财产，然后让我们的儿女不受到牵连。但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想想看，圣经对诚实的要求是什么？圣经从来都是告诉我们说，撒谎之人的父就是撒旦。诚实不是一个你可选择的工具，而是你的品格，
是
每一个信徒的属灵生命当有的表现。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诚实有诚信，也有信实来作为表达。上帝对我们的信实的慈爱就是他诚实的一个最最重要的表彰。
是，
因此所有上帝的儿女首要要反映出神的性情就是诚实。大家知道出埃及记讲十诫的时候就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假见证就是虚假的谎言。耶稣也直接告诉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所以假离婚的本质是你对政府、对制度、对社会、对教会来宣告一个虚假的不真实的状态。虽然你说你的动机是为了家庭，但是谎言永远不可能因为说一百遍变成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悔改，在神面前说，主啊，我犯罪得罪你了，因为我不单单是撒谎这么一个很小的好像一个行为，而是一个决定已经是公开的了，而且是在世人和你所设立的政权面前，我做了这样的一个虚假的见证。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是要速速的悔改的。另外一个，当然从婚姻的角度，我们知道婚姻是不可侵犯、不可随意操作的神圣的盟约。如果我们认为哦，没关系，我只要实质在一起，那我们怎么去解释那些同居的、婚前性行为的，或者根本不需要结婚换伴侣的人呢？他们也就是只要真心实意在一起就可以了。不，婚约本身是在上帝、在世人、在我们彼此面前所做的永恒的一个盟约，它预表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用世人的原则和标准随便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婚姻，本身就表达了我们对神不够敬畏的一个态度。今天我们 怎么向儿女去解释上帝创造婚姻的目的、价值、意义在哪里，婚姻的神圣性和两个人在一起组成家庭以后的那一个委身、那一个盟约的关系，我们如何在儿女的面前活出来，即便我们心里面说我们没有离，但是实际上我们的行为在向世人、向儿女、向我们自己宣告说婚姻没有那么神圣，而且呢，婚姻只属于我们两个，它的公开性不重要。所以一旦你否定了婚姻的公开性和它的社会性，那你的婚姻本身就已经落在了撒旦的控告和谎言之下，非常非常的危险。另外一个当然是你现在还看不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长期的一个隐形伤害。你现在认为我们等这个债务过了以后我们再复婚就没事了，不，实际上你会看到对方也好你也好，把财产、把你们的生活看得比你们两个的关系更重要。你们没有办法坦诚地向父母、向儿女去解释这件事情，你们不断地感觉到羞愧，而且呢，你们也知道你们这个榜样是其他人不能够效法的，你们失去了见证。那在这种时候你们去活在恐惧、控告和一种自怜的光景当中，我相信你们就不再是凭着信心而活了。但是一旦不凭着信心而活，在罗马书面说过，若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所以你们实际上是一直在罪的重压和感觉之下在生活着，这个长期会对你们的灵性造成很大的损伤。你们会远离神、远离教会，你们会把自己藏起来，这个是你现在暂时看不出来，但是我必定告诉你说，你不再诗班侍奉可能还不会影响你，但是如果你持续在这样假离婚的状态当中，就必定会影响你的灵性。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知者无罪，就是这句话也是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应许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有一些人因为无知而犯了罪，神会去赦免，但是在整本圣经当中，知错犯错而且屡教不改的人，神一定是会管教的。最近我在读何西阿书啊，还有包括一些先知书的时候，你看先知在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都是因为这些百姓屡教不改，而且明知神的律法却不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的人，神一定会重重的责罚他们。但是我自己这两天在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同样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是神透过何西阿的生命也好、宣告也好，不断地告诉百姓，你们犯罪了，你们犯罪了，我会惩罚你们。但是每一次何西阿先知的转折都是，只要你们归来吧，信靠耶和华吧，他就赦免你，他就拯救你。所以弟兄姐妹们，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今天假离婚了，已经犯了这个罪，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没有盼望了，没有机会了，不，只要你现在听到馒头的对话，听到珍儿姐的解读之后，马上愿意立定心智认罪悔改，并且去做接下来该做的事情，干什么？该复婚复婚，该理清关系理清关系，该承担的要彼此承担，这本来就是婚姻的真谛嘛。婚姻并不是我们世人所说的夫妻本为同林鸟，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一种状态，反而是在大难来临的时候要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相扶、彼此的鼓励，这才是婚姻真正的目的。在诗篇24篇第3到5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对于我们在类似于这样的情况，亦或者说其他类型的一些最终正在沉沦沉迷的弟兄姐妹们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提醒。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前，只要我们愿意，他就必蒙耶和华的赐福，蒙救他的神使我们诚意。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所有的生活当中的困境，神都会旷野开道路。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知错还犯错，而且明知故犯，一次又一次的试探神，那么对不起，神的管教也是真实的。
今天我们最后鼓励这位亲爱的姐妹呢，神不是不知道你现实的压力，他就是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也是使我们在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的。如果你信神， 你就要相信他的话语，你就要寻求合法诚实的方法来面对你现在的无论是财务、家庭、法律还是你们自己婚姻的问题，并且呢也和牧者弟兄姐妹们一起迫切的祷告，及时的回转，为自己已经做出的错误的决定来悔改，并且要知道神一定会悦纳你们悔改的心，并且在未来每一天的道路上面与你们同行，你们会经历他丰富的供应，也会经历他的喜悦，会成为你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的力量。
不要对人太有盼望和期待，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太容易变的，当你们没有婚约的约束的时候，这个破口太大了，撒旦可以利用任何一方的情欲来真正的破坏你们的婚姻。是的，也许你说我的丈夫不会，我的妻子不会，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我们是彼此尊重的，但是你们并不知道这个黑暗的势力想要破坏一个神的儿女的家庭的那一份心有多么的迫切。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件事情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我觉得不会的，我们都几十年的夫妻了啊，不会的，我们两个人有了孩子，我们的心思都是在一起的。千万不要对人有过高的信心和期盼，因为人是最不值得信赖的，但是神是值得我们永永远远去信靠的。当我们愿意去信靠主的时候，真的是鼓励我们很多现在假离婚的弟兄姐妹们，第一，就像哲儿姐说的，你得重新思考婚姻的真谛和意义；第二，就是知错或迷途知返的马上去修补你们婚姻现在的破口。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然也都是为了保护财产遇到这样的一些经济上面的纠纷啊，会有一些后顾之忧，也希望为自己留条后路啊，而选择这样的一种道路。但我们真的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被文化所侵蚀，也不要被世俗所捆绑，而是应该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在真理当中去寻求神的帮助，也在真理当中去寻求神的赦免。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说啊，那万一是吧，大家总是会有一个万一，万一他的财产的原因影响到了我们，那我们不是家破人亡吗？为什么要有万一的预测？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真的是可以在困难当中开出道路。还有一些弟兄姐妹，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但是就觉得说这样过得也挺好的，无所谓嘛，反正我们俩应该说经济危机当中我们都扛过来了，现在生活平顺了，还有什么扛不过来呢？那一纸证书嘛，要不要无所谓。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就像哲儿姐曾经在我们讲婚姻关系的时候特别强调，这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如果没有这个神圣的盟约的话，那么这个一纸证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啊，还不就是政府给了个证明吗？不是，它其实是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撒旦面前所立下的一个约定，我们是坚固不破的婚姻关系。
没错没错，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要用自己的错误虚假的判断来堵住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等待要施恩于我们的道路。
弟兄姐妹们，守节心清，起誓不怀诡诈，必蒙耶和华赐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曾经每一步都踏在逆光里，心里充满温暖与平安，如今步伐迷失在城市里，骄傲与分心把我带却沉默，我在黑暗。